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请大家起立。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请。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让我们保持站立，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你的旨意从亘古到永远也不会改变。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主，也愿意你的意思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大家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与耶稣同煎熬。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很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时间来向我们的神，向拯救我们的主歌唱赞美，也将我们祷告带到他的面前，更是可以有这段时间一起分别出来分享聆听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见神的话对于人的生命而言是何等的重要。一个活着的人，他要活出他生命真正的意义，他要活出神给他生命气息的目的，他还要活出那个神让他存留着一口气息的那样的一个价值，真的和我们所吃的东西没有太多的关联。亚当是第一个享有这个生命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一旦他不遵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的时候，他的生命便是走向灭亡。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无论是一个人也好，或是一整群人神的百姓也好，他们能不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活着，是取决于他能不能够去顺服，去听命于神的话。我们教会一直以来都很注重圣经的教导，可能你会对于一个教会他如何强调自己多么高举圣经，如何强调他如何看重圣经，你对这样的说法并不陌生。可实际上当你加入一个教会之后，是不是那一回事呢？你加入一个教会之后，能不能够让你对神的话更加的熟悉，更加的敬畏，更加愿意去谨守遵行出来神的道，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若是你是最近，可能是最近一年半年来到我们教会的，你应该可以发现，在我们当中除了主日的讲台我们是讲圣经，在主日学无论是哪一个班，即便是慕道班，给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信主的人，也都是在以圣经为本。慕道班的老师极尽所能的要将人的心引导到神的话语当中，神的真理里面。我们不是强调哪一个人他生命当中哪一个特殊的经历，也不是强调个人的情感方面的见证或者故事，我们只希望他能够借着从信仰的一开始，就是借着圣经来认识神，认识耶稣，来清楚自己何等需要神的救恩。其他的班级更是如此，我们教是教圣经，讲是讲圣经，带人读是读圣经，甚至我们还有给圣经读经者的考试，就是希望所有弟兄姐妹能够对神的话语，你的心态，你的经历是更加的认真。在这当中，在这个背后有许许多多主日学的老师们，他们付出很多很多的心血时间， 为了每周那一个小时的课程在预备，用心的付出。所以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对他们存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我们要谢谢他们平时在我们看不到的时间，他们因着为着主的真道所花出的时间，所摆上的心力。即便是我们的团契，一般人可能对团契的时间都是停留在我就是要来这边和弟兄姐妹 hang out， 我要来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social。 但是在我们当中的团契还是以查考神的话语为主。每次团契令我最难以最印象深刻的，都是听到弟兄姐妹他们分享神如何借着他自己的话改变他们的生命。昨天晚上大家聚集在一起感恩见证分享，这样的一个团契就是很好的见证，很多人他们的生命都是借着神的话语来得着造就，来得着改变。那么今天是主日，我们在神所吩咐要属他的这个百姓分别出来的这个圣日，用一个敬拜的心，然后要从神的圣言当中吸取神所要给我们的教训，好让我们自己能够更加合乎神对圣民的要求，那这个是好的无比的。愿每个人的心在这个时候都能够对神来敞开，对圣灵的教导，他所要带给我们的指引格外的灵敏，都能够存一个柔软谦卑的心来领受神要给你的教导，以及神要借着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至圣至可畏的天父上帝，我们恭敬地向你祈求，求你在以下的时间借着我们手中这本宝贵的圣经，还有那位能使人明白真理的圣灵，透过你所拣选的百姓，好让你自己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亲眼得见你的同在，也亲自走进你自己的国度。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四章中间的这个部分。那为了在分享马可福音的正道信息，我用这个不同的场景来分段。上一次我们看到是两次吃饭的场合，今天我们看到是经由橄榄山来到了克西马尼园这个时候的一个场景。那么下次我们将会看到在大祭司院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刚刚大家已经读到了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段经文。一开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耶稣向着门徒引用了撒加利亚书的一段旧约经文，再次让门徒知道他跟门徒之间的关系如同牧人与羊的关系。那么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比喻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而今天这个好牧人即将要被击打，被捉拿，而且耶稣知道他的门徒要因此而软弱并且跌倒，就像没有牧人的羊一般逃走四散。但是虽然这么说到，耶稣却仍然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将要复活。二十八节讲到，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只是当下门徒所着重的点和耶稣 不同，原本耶稣要坚固他们的信心，给他们鼓励，带出盼望，就是关于主会复活的事情，但是他们当下一点反应也没有。彼得当下的反应是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但是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借着这样具体的描述，耶稣要让彼得能够记得主的话，只是彼得却仍然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而且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可见不单单是彼得， 但是所有的门徒心里的想法和耶稣这边所说的完全不同。可见人自己的软弱和人自己有限的智慧，很有可能因着我们的无知甚至我们的自信心而遭受到蒙蔽。耶稣并没有和他们争辩下去，这段话也就停留在这边，而门徒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亲自验证主的话语如何应验。虽然这个时候他们讲的理直气壮，只有到事发之后才会发现到自己是何等的不堪一击。32节以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这个原本就是压榨榨油的意思。当地有许多橄榄树，很可能就是集中在这个园子压榨这个橄榄油。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从之后耶稣祷告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他开始感到惊恐、难过、忧伤，甚至要死。他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显然耶稣要面对这个时候的到来，要面对这个苦悲的临到，心里实在悲伤至极。若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到十字架，我们总是离不开它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这样子所带给人的一种恐惧感。但是耶稣是神，我们若是从一位神，他是那样的完全圣洁、无比公义、毫无瑕疵的耶稣，却是要来承担、背负世人所有的罪，就好像你拿一个非常洁白、发光的白衣裳，可是你现在要从阴沟里面捞那个最臭、最脏的水，抹在这个衣服上面。我们若是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我们就知道他即将要有一段时间是跟那个一直与他同在的父神完完全全的隔离。他多么希望那个时候能够过去，这样的苦悲能够被神给撤去。但是就在祷告当中，他说到，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从你的意思。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了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边迷惑指着就是试探、考验。主导文里面那个叫我们不愿意见试探，跟雅各书里面那个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这边是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落入了试探。39节，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在这边所描述的重点是他不断的提醒告诫门徒，要他们实在是需要警醒，实在是需要一起来祷告，只是事与愿违，门徒没有办法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他们太累了，照睡不误。就在这样忽醒忽睡、半梦半醒之间，时候到了，耶稣说道，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我们还记得上一次正道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犹大已经和祭司长谈好了卖主的价码，那30块银钱。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处心积虑的想要怎么样，到底在哪个时候能够将耶稣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好的交在他们手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经文说到，那卖耶稣的人曾经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就是那个他们要捉拿的人，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这边讲到的亲嘴或者说亲吻，我想我们可以知道许多文化亲吻都是一种表达非常亲密、彼此信任、真情流露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用的并不多，有两次用在耶稣的身上，还有另外一次就是路加福音里面讲到那个浑身是罪的那个女人，她到主的面前，在主面前哭泣，哭到脚耶稣的脚都湿了，还拿香膏抹她，用右嘴连连亲吻耶稣的脚。那是另外一次的亲吻，而这个卖主的犹大，他卖主的暗号竟然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耶稣明明就知道这个人他的动机、他的心态、他做这个举动背后的目的，但是他却仍然愿意让犹大靠近他，到他的身边跟他亲嘴，接受了那个背叛之吻。接着经文讲到，旁边站的人有一个人拔刀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透过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这个人拿刀出来的是彼得，耳朵被砍的是马勒古，但是耶稣也立刻伸手摸了那个人的耳朵，把他给治好了。耶稣对着这群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马可还另外记载到了一个人，他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圣经并没有直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只知道当时他是跟着耶稣的其中之一。让我们看到，就在耶稣被抓的那个当下，很多人心生恐惧，导致他们离开耶稣都逃走了，连这个人他连原本唯一的一块布也顾不得，可以说是吓得落荒而逃，非常急促。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一心顺服了神的旨意，在这当中他面对到了多少的煎熬。我想这不是一般肉体上面的伤痛伤痕，当这个是心里面的，更加的让人感受到困难。他要面对的是门徒的自视，还要看到自己心爱同工他们困倦，遭受到门徒的背叛，最后看到的是四散的门徒。我想借着这一篇信息，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来面对挑战。可能你最近就身处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感到实在走不出来，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多少都会有遇到这样心力憔悴，并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心里面这样的煎熬。我们都一起来看看怎么样能够从神的话得到帮助。在这段经文，耶稣身旁的这群他最爱的人，相处最久、他情感最深的人，从一开始就一直与他们同在的这群人，从耶稣一开始说到你们都要跌倒了，到最后真的门徒就四散了。从当耶稣讲话的时候，门徒出来拍胸脯保证说：我绝对不会跌倒，就算死也不会不认，完全是两码子事。当耶稣带他们去祷告的时候，带着是三位最常带着门徒一起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在广会堂的家中看到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见证到耶稣的能力，在那座山上看到耶稣显荣，见证出他荣耀的身份。这三个同工是耶稣最亲密的同工，但是却睡得不省人事。假如和你一起服侍的同工有这样的表现，那不叫煎熬，那叫什么？我们这里并不是要落井下石啊，说这些门徒的不是，用那种打落水狗的心态来看，而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有没有哪些反应，和门徒所做的 非常类似，甚至是一模一样，非常有可能我们就是门徒当中的一位啊！总是自以为是，拍胸脯向神许愿，想要好好服侍，但是常常是困顿疲乏，甚至有时候轻易的就将主给出卖了。我想我们都不难体会门徒这边所有的反应和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的软弱。神已经将他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常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却时时不以为然，认为我们可以不需要有耶稣同在的生活，平时不需要好好研读神的话语，也不用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关系了，偶尔放浪一下吧，自己的私生活言行举止可以随意的让自己的私欲去牵引诱惑，毫无所谓。神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我们从来不愿意去，去了话东扯西扯，就是不讲耶稣，什么都谈，就是不谈认罪悔改。但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主的门徒啊，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真正因着神的道来被修剪干净呢？好结出更多的果子呢？那究竟我们所结的果子在哪里？我们所结的果子又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会过于所当看的，就像彼得当时一样，众人跌倒，就我不会，到死都不会不认你。一开始听来多么令人振奋，但是后来却事与愿违。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对主的信心可以用人的自信、激情、感动来灌水，用自信心去取代神已经量好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的那样的信心，用神的眼光最真实的来看待我们自己。雅各、约翰曾经在耶稣的面前要争谁为大，争那个最好的位置。当耶稣向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敬，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啊，我们能啊。”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是他们现在在那边睡大头觉。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承认，我们心里固然是愿意，但是我们都会软弱。而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会有那样软弱的时候，千万不是一再的加以否认了，在主的面前也不要再继续装假下去了，还硬说自己能力很强，总要在主的面前存一个谦卑的心。最好的做法就是先承认我们自己会有不足的时候，否则迟早我们要毁在自己的骄傲和自义当中。圣经话告诉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谨慎，免得跌倒，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很多时候我们的困境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看自己太高了，觉得够了，可以了，不需要再改了。那这样不但会使我们容易轻看别人，更会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失去很多很多那个能够重新按照神的心意去过生活的机会。我们愿不愿意就像那位父亲在神的耶稣的面前呼喊的：“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让神亲自加添我们对他的信心，而不是那个自以为是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若是愿意谦卑向神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让神亲自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哪怕是一点一点的进步，都可以成为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见证。接下来我们要借着主耶稣在这样的一个煎熬的过程，看看他的反应，在他面前门徒面前所说的话，来看看耶稣的榜样。虽然他听见彼得门徒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的软弱，不相信自己要跌倒弃 耶稣于不顾，但是耶稣并没有弃他们于不顾，也没有要离开他们，反而是显出他对他们的爱保护。耶稣说到他会复活，而且要带他们先往加利利去，提早让这些门徒知道，鼓励他们在失败之后你可以转回，自己会先到加利去等他们回到他的身旁，并且愿意继续与他们同在。就在加利利的山上，耶稣还要将使命交托给他们，这是回到加利利最重要的目的。我们看到原本门徒对于耶稣他要去受死被钉在十字架感到非常的惧怕，他们多么希望耶稣不要走上那条路，实在是因为他们对于主能够复活同样感到陌生。尽管耶稣多次强调，每一次耶稣讲到我将要被钉，我将会死，我将会被钉十字架，都有讲到我会复活，我必会复活。而门徒原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后来所有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耶稣真真实实的从死里复活以后而开始产生的转变。那么今天的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愿意承认我们的罪，也相信神能够因此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耶稣他真真实实的复活了。否则在罗马帝国时期，因着十字架受死的人大有人在，耶稣以前就有，耶稣以后也有，还有门徒也是被钉十字架的，但是只有耶稣一人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可以让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人罪孽是何等样的深重，而耶稣基督的复活却能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盼望，就是能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当我们高举着十字架，当我们要宣扬十字架救恩的时候，绝对不能忽略了主已经复活并永远活着的事实，还有主复活他真实的意义。若是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全都落了空，因为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全是假的，那个骗子所说的谎言。假如他没有复活，不就跟一般人所有的人都一样？主若没有复活，十字架对我们而言就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一丁点价值都没有了。那正是因着耶稣的复活，十字架这个记号从死亡转变成为永远的生命，从一个羞辱的记号成为了荣耀的记号。十字架更是将世人所有一切的痛苦能够带向无比的盼望。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又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一个只知道耶稣为他死的人，只能停留在坟墓里面悲伤哀哭，自哀自怜的困境当中。他若是不知道主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若是不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他若是不知道旧事已过都可以变成新，他若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新造人的生命，那么耶稣复活的能力在他的生命里头一点作用都没有。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成为那样的人，比众人都可怜。当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的时候，除了面对我们自己软弱不要加以否认之外，我们更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基督里因着基督复活，我们已经能够得着神的生命。我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靠着主复活的能力，我们就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就能够胜过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们还要胜过一切的挑战。我们的生命就是因此而不断的被主更新再造，也是因此不断的更加成圣。同样的，在这段时期面对最紧要关头的时候，耶稣的另外一个榜样是他还愿意带着门徒祷告。 我们知道耶稣有独自一人祷告的时候，也有他需要同伴和他一起祷告的时候。祷告能够让人更亲近神，祷告能够让神知道我们自己所在的困境，祷告也能够帮助我们愿意更加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在经文里面，时常出现的字是这个警醒这个字，不但呼应了之前耶稣讲到关于末后日子的时候门徒应当要怎么样的心去防备，在这边我们更可以体会到祷告跟警醒其实相辅相成的。警醒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祷告。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加警醒，越不祷告就显得我们越不警醒，而越不警醒就越容易受到试探。圣经有许多地方还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一人，耶稣圣灵也一直不断的在为我们祈求着。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他为了神所赐给他的人祈求，17:20讲到，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就是当时在他眼前的这些门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指的就是包括现在的我们。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的中保的时候，也说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罗马书里面我们还看到，当我们软弱，当我们痛苦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晓得该怎么祷告，祷告不出任何的话的时候，还有圣灵，他愿意用亲自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而且他是照着神的旨意在替众圣徒祈求的。8:34还讲到，谁能定他们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在知道这样的道理之后，我们便能够更多的在祷告当中学习如何来思念更多上面的事，而不是仅仅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还能够用神的眼光看到，即便是我们在地上世界的眼光看到的是种种的困难，但是神却能够让我们看到他所要带我们走的，所要与我们同行的是一条出路。哥林多前书讲到，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祷告能够更让我们更容易明白神的道路是如何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确确实实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正因为圣灵正在照着神的旨意也替我们祈求着。看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面对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更多能效法的就是他不住的祷告，而他祷告中的关键就是最终让我们看到他愿意说出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特别警醒，特别祷告，不住的祷告，但是只有在我们在祷告当中愿意去顺服于神的旨意之后，我们才能够从容的去面对眼前的困难。否则我们只是不断的借着祷告去和神争辩，去陈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意念，不断的跟他挣扎，不断的跟他摔跤，到头来始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情愿让主的旨意去成就而从困境当中得到解脱。我们看到耶稣正是在这样的祷告之后能够从容的面对迎面而来他最后的挑战。就在犹大带着一大群人来到耶稣与门徒当中，我们可以想象那样的场面是何等样的混乱，情绪是怎么样的紧绷，但是只有耶稣一人看似从容。今天的最后一点，我们要看到的是从神的旨意去看苦难还有煎熬。这个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 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心里很清楚的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能够知道神是真实掌握一切权柄的那位，而且在神的意思里面总是好的。在神一切的运筹帷幄精心安排之下，任何事情的发生总有他的美意，而且一定是最好的。若是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认知，那我们就更加容易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可能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大半，但是还有一部分需要自己在生命当中实际去经历那样的一个熬炼煎熬，才能够平安的度过。遇到生活在困境当中的人，面对到很大很大挑战的人，我自己很难去硬要他说出来，说这是神的美意。若是这个人他自己还没有办法接受，还没有办法去这样认为，还没有预备好接受神让他所面对的这些苦难的时候，说这样的话，说这个苦难有神的美意，其实当下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若是我自己正在面对很大的挑战的时候，我知道有时候是需要时间让神自己来动工的。圣经里面这些例子，我们看到约瑟他经过的试炼试探有何等的多，从小到大，从自己的家人，从在工作的场合等等，但是最后他亲自说到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而对于约伯而言，苦难更是让他能够真实经历神那个从前风闻有你一直到亲眼见神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可以让我们来思考，当我们身处在苦难当中的时候，除了迫切祈求神尽快将苦难带离开我们，能不能够亲眼见神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神很祝福我们的小组，应该是有五个姐妹在那个时候一起怀孕了，几乎是同样的时间。但是没多久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阿曼达师母那时候就流产，那是我们第二次的经历这个流产的这样子一个痛苦。当下我非常震惊，震惊之外非常难受，不断的在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又是我，我也是人啊，我也会受到苦难，我也会痛苦，我也会呻吟啊。神让很多弟兄姐妹来给我安慰。就在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在当时是第一届的 Master Life， 我们 Master Life 结束的时候不是都还有小组祷告的时间，我跟我的弟兄一起祷告。就在这样祷告当中，神让我很清楚明白一件事，当我不断地在问他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又是我的时候，他让我明白为什么不能是你，为什么我不行让这件事情发生。就在小组祷告结束之后， 我跟我的弟兄分享我那样子的困难，我那样的苦难，我那样的挣扎哀痛，完全不再捆绑我了。因为向我说话的是那个有至高权柄的神，向我说话的是我生命的主宰，为什么不行？保罗愿意将他所面对到的一切患难化为对神的颂赞，还有对人的安慰。他说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些人都知道 在这个世上有一位掌权的神，他们愿意相信神的旨意总是好的。我们能不能够将自己的目光从困难当中转向到神的手上，而且是他那个掌握有大权柄的手上，确实需要一段时间，也确实需要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怜悯。我们看着耶稣来到世上，受到一切的苦难，遭受到人的离弃，之后要受鞭打被钉死。若是我们就看着耶稣所面对的一切煎熬，而只停留在对他的委屈、同情、不舍，甚至是自责上面，而没有看到他是甘愿舍命，他是为罪人而来，是为此而生的，那么我们便没有看见神如何要借着这样的苦难来成就他自己那个最美的旨意，我们便没有办法体会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神对世人的爱，这是神对世人最终极最高的旨意。我们未必能够在每一次经历苦难的时候都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解答，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在每一次经历苦难的时候都有一个亲眼得见神的机会，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未来的道路，明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我们可以朝一个更大的使命，一个更荣耀的呼召，重新开始迈开我们前面的步伐。对于一个信神的人而言，这个呼召必定是出于那个最高的主宰；对于一个信耶稣的人而言，这个使命必定是来自于那一位为了拯救你自己性命不惜牺牲他性命的主。当我们有一个更高的呼召，愿意为了那一个使命而活，就可以帮助我们轻看在这个世上所要面对的一切的苦难。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像我们的救主一样，能够轻看一切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最终能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神对于你个人的旨意是如何呢？神他对于教会的旨意是如何？对世人的旨意又是如何呢？他对世人的旨意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生命当中人生旅途里面遇到的任何的一个挑战、一个困境而有所改变。那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他在你生命当中所放下的一切的苦难煎熬，为了那个更高的旨意活？他那个更高更大的旨意已经在我们领受他白白的恩典的时候，领受他白白的救恩的时候，就一同赐下给我们的，就是那个要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这样的一个旨意不会因为我们在眼前所说到的任何挫折还有困难而有所改变。我们应当更加警醒，不再沉睡，能够让深陷在真正黑暗深渊里面的人同得救恩的好处，好去荣耀那一位造他们的神，赐他们生命气息的主。假如，已经不是假如，曾经有几次经验，无论是在交往的想要开始交往的这个男女弟兄姐妹，或者是应该是夫妻吧，也有这样的经历，会遇到一些问题挑战，那么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不知道彼此合不合适，那么我都曾经邀请他们一起去传福音吧。这个牧师很奇怪哦， 明明他们在面对眼前的困难，可是我都会提醒他们，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人与人之间会有一些冲突争执，在团契里面也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已经得到那个上好的福分，还有很多人连这样的恩典是什么从来不晓得，连这样的祝福是什么，连这样的结局是什么，他们都不晓得，都没有听过。那我们还需要在意眼前的这些问题，纠结在这些困难当中吗？让我们一起去传主的福音吧。我们常常说，主，我愿更像你，更像主耶稣。多半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那种属于耶稣美好的德性，他如何的美善恩慈，又怎么样的谦卑柔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要更像主，也有可能是需要透过先像他一样的面对到各样的试炼、煎熬、各样的挑战。透过今天的经文，借着门徒的软弱，我们也能够看到自己就像他们一样，都有不足的时候。借着耶稣的榜样，我们也能够真真实实知道我们盼望的实底是什么。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也正在为着我们祷告，他要让我们成就的是神美好的旨意，神最终极的旨意，对世人不变的心意，就是要使万人因他而得救，让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更大、更远、更美好的目标，而能够跨越我们面前所面对的一切的挑战。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每一次我们都会做出这样的邀请，你若是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你很担心这样的罪不知道要把你带到哪里，很害怕那样子的结局，你听过耶稣的福音，愿意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的罪做了赎罪祭，能够让神从此不再看你的罪，而是看到耶稣的义，那么你愿意让耶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很盼望你能够跟你的弟兄姐妹、团契里面的朋友、带你来教会的人来讲，我相信他们都可以在你信主的这个道路上面成为你的帮助。我们当中若是已经信主、接受福音的人，也要尽快的接受敬礼，来表明你自己这个新造的人的身份，更是要在每周主日能够分别出来来敬拜神，平时能够不断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学到我们生命当中应该如何调整的、如何走的这个方向，最后我们更是可以借着和弟兄姐妹一起生活，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你是那位掌管万有权柄的全能的真神，你是赏赐的神，是收取的神，是降灾的神，是赐福的神，这一切都是出于你自己。愿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来修剪我们，让我们更多看到，也更加明白你要如何借着我们这样有限不足的生命来成就你自己最美善的旨意。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